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这个地方很亮堂，有圣灵的光照我们。那么我自己呢，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对圣灵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有一些教导不是很明白。那么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一起查经的时候呢，也在探讨这样的问题，圣灵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那我自己呢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种挣扎，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向圣灵祷告，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来寻求被圣灵充满，那么就在两个极端的当中来寻求这样的一种平衡。我记得在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么国内的家庭教会对于圣灵的，特别是灵恩派，非常有恐惧的这样的一种心理。一听说谁是灵恩派的，那就表明这个人是有非常不好的地方。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教会里边如果说有一个人是灵恩派的人来了，那大家都离他远远的最好呢盼望他以后就不要再来了。那我在带一个小的这个查经的聚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假如有一个人讲圣灵多讲几句，那我就非常非常的警惕就好像看到了阶级敌人一样。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就对圣灵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误解。那么但是呢神特别的有意思，在2010年我到美国来了之后呢，他把我带到一个灵恩派的教会的当中去从一个极端的保守的这样的一种神学的体系当中，到了一个大家称为叫葡萄园教会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在这个里边去，我第一次到这个教会里边的时候呢，非常的震撼。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教会像一个大的电影院一样。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在国内的家庭教会里边呢待的时间久了，就是有一个非常狭小的这样的一种空间，那么50个人60个人挤在一个大概我想可能是在大概有两个里边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么大的这样的一种房子里边去。那以至于说呢，那么我们有很多的一种情形，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种环境美国这个社会太自由了，以至于说圣灵的工作好像也更加的活泼。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呢，我遇到了另外的这种极端的状况，是什么呢？这边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非常注重属灵的恩赐。那么这个教会宣讲两个真理，一个真理是什么呢？是要有讲方言的恩赐。第二个真理是什么呢？是要有说预言的恩赐。那么他们不讲预言，他说是叫智慧的言语叫 words of knowledge，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讲这种话语。那但是呢，我在这个教会当中却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少提及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罪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知道其实圣灵的工作，在待会儿的讲道的当中呢，会看到说圣灵的工作很大的一个工作是在于要让我们什么呢？要自己责备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说我从一个极端的对灵恩派特别排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进到一个对灵恩的恩赐特别注重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这有非常大的一种张力，以至于说我迷失了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教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教义。因为圣灵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知道说圣灵又好像非常的危险，我们害怕接触到他，害怕来被他来焚烧，有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呢透过后面很多的学习，那么特别是我读了一本书叫他叫 J.I. Packer 他是巴克这个人所写的一本书，他叫活在圣灵中。那么他去对两种的倾向都做了一种修正，那么最终是要我们寻求能够靠着神的道来认识神的灵，也就是说来借着圣经来认识圣灵。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是要靠着神的灵来体验神的道。那么如果没有活泼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边来活化我们的心里边的话， 那么圣经对于我们来讲只是枯燥的一些的学问而已。那当对于基督徒来讲，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以至于我们能够来读圣经，来认识圣灵，并且呢靠着圣灵来更加的能够来认识圣经，来理解圣经。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假如我们要更深的认识圣灵，就需要在圣经上下功夫，就需要来看圣经当中来如何的来界定什么是圣灵，或者说谁是圣灵。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圣灵？ What is the Holy Spirit? Or What is the Holy Ghost? 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是有一些的偏差的地方，因为圣灵是神本身，那么圣灵也是一位有位格的，而且好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在我们的里边。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像我们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有物质形体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对于圣灵圣经当中有什么样的一种教导。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的这段的经文。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的第16章的第7到第15节。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的第16章第7到第15节。请有圣经的话打开圣经或者说你的 iPhone iPad iWatch OK 好的。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6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基督徒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并且我们有确实的证据知道圣灵现在就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有活泼的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的生活却活得好像非常的受禁锢。那么另外一些弟兄姊妹追求属灵的这样的一种恩赐，却没有追逐圣灵的本身。主，如何在这两个极端当中寻求这样的一种平衡，求你透过你的话，透过你的道来指教我们。天父，真的是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让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这样的一种提醒。当圣灵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就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做你自己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并且我们要寻求被圣灵充满，以至于说过出一个讨圣灵喜悦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你祝福一下的时间，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浇灌，并且做洁净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知道这段的经文昆明弟兄曾经讲过，那么我会今天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段的圣灵的工作，那么是用主题式的方法来讲，那不是一节一节的这样一种解经的方式。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这段的经文呢，特别是在十七章的这样的经文，从十三、十四一直到十七章的经文，他们被称为楼上的谈话，或者说称为临别的赠言。那么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先，那么他在与这些的门徒一起过逾越节的时候，跟他们来做的这样的一种谈话，为的是要有一个临终的这样的一种遗言来给他们。那么在这里，他即将要离开他的门徒，他要把这些门徒留在这个世上。然而在他走之前，他却应许有圣灵将要赐给他们。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三年的时间当中，耶稣基督亲自与他们同在，那么这是第一位的保惠师与他们同在。那么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应许有另外一位保惠师要与这些门徒同在。那么不仅与这些门徒同在，并且与以后世世代代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的基督徒同在，并且要住在我们的里边，要住在我们的里边。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有三年半的时间，那么当圣灵来临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么圣灵的统治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荣耀升天之后才真正的开始的。那么圣灵的工作在旧约的时代就有，那么在耶稣的时代，那么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体现，然后在这五旬节的时候他大大的浇灌给门徒，那么并且从此之后突破各样的文化的障碍，以至于说来到我们这群中国人的中间，住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的里边。那么圣子耶稣基督，那么他在世上的这样的一种事工是受到肉身的这样的一种限制的，那么他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只能在某时某地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时空当中存在。那么然而圣灵的工作却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我们知道今天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工作，那么圣灵也在中国工作，那么圣灵呢不仅是在今时工作，他在明天也要工作，而且他要工作到永永远远。所以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开启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种时代。那么在他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的圣灵的火焰开始燃烧，并且一直燃烧到现在，而且还要燃烧到永永远远。那么感谢主，那么这是我们知道的圣灵的这样的一种工作。那么今天关于圣灵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我们要有几个方面，那么有几个这样的一种教导。那第一个教导就是圣灵是有位格的神，圣灵是有位格的神。我们知道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那么三位一体本身这个教义呢很复杂我在学了半天之后好像还不是特别明白然后呢就知道说有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独立的存在。那么然而这三位独立的存在呢又是同一位神，好像听起来很复杂。那么有三位神却又是一位神看起来神的奥秘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不了。但是呢圣经却讲明确的真道已经教给我们，让我们知道那么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我们知道在新约的圣经当中，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都称呼圣灵为神。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初期，那么亚拿尼亚当他欺哄圣灵的时候，那么彼得就对他讲说你是欺哄了神，以至于说呢因他欺哄了神他就受到极大的这样的一种审判。那么保罗在后面也称我们这位圣灵是神，而且呢不仅他被称为神，而且他有神的这样的一种属性。那么透过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看到说这位圣灵是有永恒性的，也就是说他无始无终，他没有被创造的那个时刻，也没有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他是无始无终这样的一位神，而且他无所不知。我们知道靠着圣灵的这种帮助，那么圣灵本身他是 无所不知的。那么而且他无所不能，我们知道在有创造的工作，各样的这样的工作，使人重生这样的一种工作，都是他无所不能的这样的一种体现。那么而且他还无所不在，那么住在我们的心的里边，并且贯穿在这个世界的当中。那这是圣灵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它有神的这样的一种属性，而且它的工作是只有神才能做的。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当中有各样圣灵的工作，包括创造的工作，那么包括有使人重生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包括有启示圣经这样重大的这样的一种责任，那么也有使人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这是圣灵，它有神的属性，还有神的这样的一种作为。那么而且它是有位格的这样一个神。那么什么叫有位格呢？这个话啊有点拗口，有点好像不是大家特别经常用的这样的一种词。那么有位格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有知识，那么有意志，有情感，也有行动的。那么透过这几个的方面，如果一个存在有这几个方面的话，我们就称它为是有位格的。那我们知道圣父天父是有位格的，那么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有位格的，圣灵也是有位格的。那么对于我们人来讲，我们也是有位格的。那么这就是讲到说圣灵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几个位格第三个位格。那么圣灵却是与圣父和圣子有明显的不同的地方。我们知道圣灵是被单独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被并列的。我们知道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那么也就是讲的说他们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然而他们却是有非常一致的这样的一种地方。所以说圣灵与圣父和圣子同等，它有同有神的这样的一种地位，它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我们知道关于圣灵的当中，那么圣灵是永远住在信徒里边的这样的一位保惠师。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呢，有带一位姊一位现在已经是姊妹了，带她来做决志的这种祷告。那么当她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就有圣灵住在她的心的里边。那么这样的一位存在，他将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4章的第16到17节看这段经文。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边对门徒讲，他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在你们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的时候，圣灵就自动的，那么天父就差遣这样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那么假如你是基督徒，你明确的知道圣灵应该住在你的里边，因为你能够体验到他的存在，因为他会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且他会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是圣灵的这样的一种存在。我们知道在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惊诧，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们来讲，神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住在至圣所的里边的这样的一位神。那么这样的一位神，他住在至圣所的里边，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才能够去见神一面。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一位神的本身，那么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住在犹太人当中的时候，那么他与这些信徒们之间是有距离的，那么他是一个个体，那么这些信徒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个体。然而耶稣基督在这里却明确的保证并且应许说，圣灵要来的时候却要与我们融为一体，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边。那么虽然我们知道他以什么样的一种形式住在我们的什么样的这样的一种部位的里边，住在我们的灵的里边，然而这样的一位荣耀的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圣洁的这样的一位神，却要住在我的里边，这是多么深的奥秘，却是有多么荣耀的这样的一种真理。 那么对犹太人来讲，他们非常的惊诧。那我盼望你今天也要非常的惊诧，因为我一直没有搞懂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位荣耀的圣洁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怎么能够让我们这种污秽的这样，我们现在仍然在犯罪，能够与我们同在？我一直没有搞明白，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当然却是一个非常非常奥秘的这样的一种真理，这是圣灵要住在我们里边，要与我们同在。这位圣灵不仅要住在我们里边与我们同在，并且他会听，他会讲，他能做见证，他能使人信服，他能荣耀基督，他明显能够带领和引导人，而且他能够命令人，禁止人愿望有什么样的一种东西，而且感动人说话，他们能够给予人帮助，并且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信徒来祈祷。而且呢，他还会被欺哄，他自己还会担忧。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吓了一大跳？那么圣灵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种功用和这么多这样的一种工作，他在我们里边有活泼的这样的一种工作，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却限制他的这样的一种工作，我们使他担忧，我们或者是禁止，或者是这个消灭圣灵这样的一种感动。弟兄姊妹，讲完了这两段的教义好像很枯干哈。第一个教义讲的是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那么第二个教义讲的什么呢？是圣灵是保惠师，他要永远住在信徒的里边，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呢？跟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关系呢？我想用两句话来做这样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们要把圣灵当神看，那么另外呢，要把我们自己当人看。好像有点不对劲是吗？但是好像是有真理的哈。为什么要把圣灵当神看呢？我们不可妄称神的名。圣经当中实际当中明确的就是我们不可妄称神的名。这个神包括了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也就是圣灵本身。不可做假先知，不可做假先知。我记得我在伊利诺伊工作的这种时候，然后呢，有一位姊妹，我们跟她是非常很好的一种同工。那么在当时的这种2011年的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要建立一个，就是在一个大的教会里边建立一个新的教会，而且呢，事工蓬勃的发展。但是神不知道用什么样一种方式，要把他调到北卡来工作。然后呢，有很多弟兄姊妹来为他们来祷告，盼望说神能把他们留下来，以至于说我们能够继续把这样的一个工作推展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事工做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使更多人能够来相信耶稣基督。那我自己呢，就有一天呢，心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说神不会让他们走的。而且呢在经过祷告之后我这个祷告是有偏向的，我这个祷告就是说神你一定不会让他们走，所以说我就祷告说神呢你不让他们走。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自己把自己给说服了，说服认为这是神的声音，说他们不会走的。而不仅是如此，而且我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说我有圣灵的感动，说你们不会走的。他知道这犯了什么罪吗？这是妄称神的名啊。这在旧约的时代是要有什么的后果你知道吗？是要被人拿石头打死的，要被人拿石头打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做假见证，而且我这是要做假先知，假先知的下场就是要被石头打死。那么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是在我在国内的时候，在2006-07年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那一个新的教会有一个这样的一种雏形，那么有几位的这种同工在里边。然后呢我其中的一位同工呢，他邀请了我在国内当时读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在上海的一个姊妹到我们当中来他说这个姊妹呢，他会这个会用方言祷告，而且呢他会用这个属于讲预言，所以说呢我们就邀请他到我们的当中来。那么另外一个事工是什么？另外一个事工是他们说到说我们要建一个新的一个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学校，那么培养这个农村的传道人。那我们邀请他来了之后呢第一天他们休息，那第二天呢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到这个姊妹的家里边去，然后呢他就让我们坐下，坐下完了之后唱了几首诗歌之后呢，他就说接下来上帝要有话要说。 哎，我就这个就吓得不得了，你知道吗？因为上帝要有话说的，那我就我得听着，你知道吗？我是基督徒，我得听着。然后呢，那么他怎么就他说 ，OK， 神说你们这个教会叫芥菜种教会，要兴旺发达，要像芥菜籽一样啊，以后要有飞鸟来宿在你们的这个枝上，要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很高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愿望，愿望是说这个新建立这样的一个教会能够为神所用，能够兴旺发达。然而呢，等到后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无声无息的就没有了，你知道吧？所以说 我心里边很惆怅，我觉得这肯定是我们把神的工作给拦阻了，而且呢这个罪太大了，然后我们承担不起。但是呢后来呢这个我神学院的这个同学呢，他有一个私欲，他有个自己小小的一个愿望，他是什么呢？就这个讲预言的这个姐妹呢他认为跟我挺般配的啊，他愿意说我们两个以后能够这个做夫妻结婚。所以说呢他让我们彼此留了联系的方式。我们这些大家还不知道有 MSN 这样的一种通讯的工具哈。MSN 呢让我就跟他有联络，然后呢等他们走了回到上海之后呢，我就问他，然后呢，我说你们这个到底你真的知道这是神的意思吗？还是怎么样？才开始他还信誓旦旦的说 ，OK， 这是神的这样的意思。但到后来的时候，那么当他就过了很长的一段，大概有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我再问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是受到这位姊妹的操控。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姊妹可以给他们得来好处，得来这样的一种利益，以至于说他们就鼓动他说啊，这是圣灵的意思，那么圣灵要借着你说这样的一种话，所以说你要说出来。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讲预言这件事情不好哈，假如你有真的明确的知道有神而来的那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预言的话，你要讲出来，而且对教会有造就。但是如果你要不清楚的话，盼望你不要讲出来的话不仅对你自己没有好处，对教会也没有好处。真的不要学我哦，我当时是做了假先知这样的一种身份。那么这是对于我们来讲到说，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做假先知。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辨别圣灵的感动，自己的意念和魔鬼的这样的一种诱惑。因为我们里边的意念太多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真正的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静下来来静默的时候，有很多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里边。那么有一些呢或许是圣灵的感动，那么有一些呢或许是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意念或者是私欲，那么有一些呢甚至是魔鬼的这种引诱和欺骗在我们里边。我们要分辨到底什么是神的，什么是人的，什么是魔鬼的。我再讲一个国内的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种例子。大家知道这个有些姊妹，就北京的姊妹呢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是单身的姊妹，那么他们盼望找到对象，所以说呢有一些的姊妹就开始祷告，那么他认为是神的这样的一种心意，那么他说我就今天就坐在教会的门口，假如第一个进来的那个单身的弟兄神感动我的话，那么他就是我的未来的丈夫，那我要跟他去讲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哦，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哦。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的很多事情就没有成，那所以说呢，这里面你要辨别是圣灵的感动，还是说自己的意念，还是魔鬼的这样的一种诱惑。怎么辨别呢？我们知道辨别的方式有什么的方式呢？就是要透过真理的这种方式。那么圣灵是真理的灵，那么这样的一位圣灵，他启示圣经，并且帮助我们理解并且应用圣经。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后书的3:16-17当中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在这个默示当中呢，他们讲的是神呼了气的，那么或者说神感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当呼气的这种时候，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里边呢神的灵是跟风，或者是说是跟这个气息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说 那么在新约的圣经当中，保罗这样讲，他说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出来的，透过啊，那么天父透过圣灵来默示出来的。那么另外呢，圣灵不仅默示了圣经，并且他帮助我们能够来理解圣经。那有些弟兄姊妹，当他们啊早晨灵修的时候，他们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好像这段经文就啊这一节的经文就跳出来在他们的里边，以据说对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帮助。那么就是圣灵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有亮光，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圣经，并且呢当这段的经文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应用出来。在北美的教会当中，我自己在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是在哪儿呢，就是在于说我们有了圣经，读了圣经，理解了圣经，却没有应用圣经，没有把它做出来，没有把圣经当圣经，没有把神当神，没有把我们当成是人。我们依然要坐在宝座上来掌管我们的生命。那么但是当我们真正的把圣经把神当成一回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出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当圣经上怎么说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做，以至于说让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那么这位啊圣灵呢，他不仅是启示圣经，帮助我们理解并且应用圣经，他引导使徒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教训。约翰福音的第15章的第26节，那么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哈，约翰福音的第15章的第26节，他说耶稣基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那么第25节说，他说这要应验律法中说写的啊，说写的话啊，不对，这是第15章，我们来看，对不起，我们来看说圣灵在这里要使信徒们想起耶稣基督的教训。那么在当时的这样一种阶段，圣灵并没有带来新的启示，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启示之下，他启示的仍然是指教耶稣基督的教训。那么福音书的当中，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么清晰的明白耶稣基督到底讲了什么样的话，是因为圣灵告诉我们说，这些使徒们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到底讲了什么的话，以据说他们能够把它明明确确的写下来。对我们来讲，那么两三年之后，我们就不知道当时啊到底原话是什么。然而在这里，圣灵却提醒这些使徒，让他们知道耶稣所讲的话是什么。那么透过这样的一种教导，我们看到说圣灵是真理的灵，我们可以知道圣灵的教导或者说他的感动不会与圣经全备的真理去矛盾。那我在 CIU 做清洁工的时候呢，另外一位姐妹，她叫 Wendy， 然后呢啊，她说有一段的时间，她说圣灵感动她要去一个佛教的庙里边去做清洁工。我们知道这里边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什么呢？圣经当中明确告诉我们说不可拜偶像，然而如果圣灵要启示她去到庙里边工作的话，这是明显的违背圣经的这样的一种教导，所以说这不可能是圣经的或者是圣灵的这样的感动，只能是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意思在这样的一个里边。那么有人这样讲，他说圣灵是奔腾的活水，然而圣经却是坚实的河岸。那么河岸是什么呢？河岸是引导并且知道让这个水是在这样的一个里边，不至于说啊变成洪水那么泛滥全地。那么圣灵的工作是在圣经的啊指导或者是圣经的这样的一种约束之下的。那我们知道圣灵的教训是圣父指示圣子啊所做和所说的。圣灵是真理的这样的一种圣灵，我们知道说谁是真理呢？在教会里边，如果我们待的时间久了，就知道谁是真理呢？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此圣灵是见证和荣耀耶稣基督的灵。那么圣灵来是要荣耀和见证耶稣基督。大家有没有见到说有一些大的这种建筑物哈？这些建筑物的当中呢啊，它晚上的时候就会开始亮灯，亮灯的时候呢有一些探照的灯或者旁边的这些灯就会把这个光照在这个建筑物的上面， 以及说让你能够把这个建筑物的这种美轮美奂给展示出来。圣灵的工作在这里也是这样的一种工作，就是他要把探照灯，圣灵的这样的一种探照灯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至于说荣耀是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知道有人称圣灵是一位三位一体当中害羞的这样的一位成员，害羞的这种成员，他会把荣耀和尊贵都归给圣父特别是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本身当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有圣灵的工作贯穿在他的一种一生。那么当他出生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因为圣灵感孕。那么到后面当他受洗的时候呢，他是有圣灵住在他的身上，而且约翰在里面讲的说，他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而且耶稣基督亲自说，他说我说的话就是灵。那么现在有些的弟兄姊妹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充满什么？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我们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么有神的荣耀的光辉从我们身上显出去，是因为圣灵这样的一种工作。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本身他是因为圣灵，靠圣灵行事，并且靠圣灵能够做很多的奇事和神迹。那么圣灵本身他也证明福音的大能。你知道保罗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多次有讲到说，那么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就在这里边有福音的传递的过程当中有神迹和奇事来跟随着他们。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很多的人要追求很多的神迹和奇事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那么喜欢看稀奇看热闹知道说某一个人癌症得病就好了，然后神就把他医治了，或者说某一个人的工作，那么前一天他丢了工作，第二天他就马上就续上了，然后呢这样的一种工作，以至于说我们看到是圣灵这样一种特别的工作。然而圣灵最大的工作是在哪儿呢？是改变人心的工作。因为这个世上最难改变的就是人心。那对于我来讲呢，我以前是一位非常功利的，那么非常非常想要得到这世上任何的这样的一种好处的这样的一位不认识神的人。然而因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恩典，我现在可以站在这里传讲神的道，并不是说我有多好，而是说神已经改变我了，那么以及说让我能够来放下一些的东西，以及说能够来做合他心意的这样的一种事情。所以说圣灵在这里来见证和荣耀耶稣，而且他能够使人知罪并且悔罪，以至于说来归向耶稣。我们看到说圣灵是使人知罪的灵，圣灵是使人知罪的灵。大家经常如果有人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古装电视剧的话，你就知道说古代的这个衙门里面呢，这个县官是有什么呢？有金堂木。金堂木拍完金堂木之后，他会讲一句话，他说某某某某某某，你知罪吗？然后呢，然后接下来这个人就说草民知罪，或者说另外说对不起草民不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这里就好像良心的工作一样，在古代的衙门里边，当这个衙役在这里威武这样的一个一喊的这样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当他们开始拍金堂木的这种时候，你里边的良心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就会发生功用，就使你知罪。那么但这里我们知道说圣灵的工作它就是另外一种治罪的方式。那么这种治罪的方式是什么呢？它让我们要自己责备自己。那么圣灵来的时候要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的第16章的第8到第11节当中，这个暴露自己使人犯罪的这样使自己犯罪的这种真相使人觉得羞耻，这是让我们这个自己责备自己，或者是说要说服某一个人来认为自己有罪。那么另外呢是自己责备自己的意思，这证明某人是有罪的，并且使他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当中呢这样的一个应用呢多是与呼召人认罪悔改相联系在一起的。圣灵使人为了自己的罪，为了自己的义，为了自己的审判而责备自己，并且 我们能够来认罪悔改。那么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圣灵来的时候，他要感动我们的时候，那么就会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让我们能够想起自己的罪，并且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接受他的救赎，也就是说他能够在十字架上这种工作救赎我们脱离这样的一种罪恶。那么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自己是义的，会自以为义。那么现在仍然还有很多的时候是自以为义的，然而圣灵来光照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是不义的，然而唯有神是义的。我们知道这个前面有一位新利牧师讲到，他说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智慧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是愚昧人啊，在这个之前呢，我认为自己是个聪明人啊，现在我才知道说自己是一个愚昧人。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让我们之前知道说自己是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那么认为我们自己是义的，让我们自己是不该受审判的。然而现在圣灵的工作来的时候，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不义的，并且我们是该受这样的审判的，以至于说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成我们的救主，来让他洗净我们的罪，让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让他的这样的一种工作代替我们的时候，以至于说让我们接受审判的时候由他来担当我们这样的一种罪。感谢主，我知道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是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然而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呢，很多的情况之下却是认为圣灵感动我是要责备他人。耶稣基督明确地教导我们说，圣灵来的时候是要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使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是去责备他人。前一段时间我生活当中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挣扎，你知道我在这个电脑网络上面呢下载了很多的电子书，大概有10000多本的电子书，都是神学的书籍。然后呢，对于我一个穷学生来讲，我认为自己是省了很大的一笔钱。然而后来圣灵感动我的时候，让我知道这是我在侵犯别人的版权。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书的时候，它第一页它会告诉你说什么是可以 copy 的，什么是不可以 copy 的。当我 copy 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侵犯了别人的版权。后来呢，当圣灵责备我的时候，让我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我就认罪悔改，并且把这些书给删除掉。那我们知道，我们我认为的认识的一位老师，他在圣灵责备他的时候呢，让他自己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呢，他想起圣灵让他想起40多年前他在大学里面的时候，他有一次交读书报告的时候，他告诉他的教授说，我把这本书给读完了。然而他却没有读完，圣灵在他一直在他里边来让他上下不安，让他觉得自己这个事情怎么着都过不去，以至于说在40多年之后，他写信给他的教授，给他的学校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欺骗了我的老师，我在这件事情上欺骗了学校，如果学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惩处措施的话，那我可以接受。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是要让我们自己在里边要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不知道对你来讲是怎么样子的，然而真的是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来真正的来认罪悔改在他里边。今天我们花了一些的时间在这里认识了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圣灵是真理的这样的一种圣灵，圣灵是荣耀和见证耶稣基督的灵，那么使人知罪的这样的一个灵。在这里 到底与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圣经当中一句话就说与我何干。那么在这里，假如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话，我盼望是说你能够找一位弟兄或者姐妹，那么来接受这样的一位神住在你的里边，那么以至于说你能够得到永永远远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当圣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被贴上了标签，贴上了印记啊，就好像这个房子是了付了首付款一样啊，开发商是必须要给你的，在这样的一个里边。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寻求被圣灵充满，寻求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来浇灌。我们现在的生活对于我自己来讲也是一样，好像很多的时候活得很没有意思，那么我们的生活好像温吞水的一样，这样的一种状况，不冷不热，不冷不热。然而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圣灵来洁净我们的这种时候，来顺服圣灵这种带领的时候，我们会被圣灵来充满，以至于说让我们里边的这样的一种很大的这样的一种阻隔，或者说一直以来压制圣灵这样的一种感动，或者说消灭圣灵的感动，一直以来使圣灵担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能够被消除掉。当这些石头被拿走的时候，圣灵就会自然而然充满我们。被圣灵充满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要自洁，以至于说让我们能够圣灵在我们里边涌流出来，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样式。我们要努力过这样的一种圣洁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种状况，确实是我们已经得罪了神，然而我们或者不知道，或者是我们装作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今天如果圣灵在你里面感动的时候，当圣灵在你的里面提醒你的时候，让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要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以至于说让我们要从那个里边就走出来，有一个完全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翻转，把这些罪给弃绝掉，能够过圣洁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们要满有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样式。另外呢，在服侍的这些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说能够来恳求神赐给我们服侍的这样的一种恩赐。当我们服侍的这样的时候，不是靠自己在服侍，而是靠圣灵来服侍。当我们靠圣灵来服侍的时候，这种果效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再是干巴巴的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种意思，而是说有活泼的这样的一种意念，有热心的这样的一种意念在我们的里边，以至于说我们能够满心欢喜的来荣耀来服侍我们这样的一位神。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花一点的时间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点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明白圣灵是谁，明白圣灵与圣经的关系，圣灵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以及圣灵与我们这样的一点的关系。孩子，今天特别为着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基督耶稣做自己救主的人来祷告，盼望你圣灵今天就在他们的心中做工，来做感动的工作，你就是让他们能够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圣灵，真理的圣灵住在他们的里边，以及说让耶稣基督能够在他里边活化出来，圣灵在他里边有这样的一种复活的这样的一种印记。天父，我们也谢谢你赐圣灵在基督徒的里边，求你此时此刻你圣灵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你现在就充满我们。孩子，恳求现在圣灵就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你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边能够有复活的荣耀的这样的一种喜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天父，当圣灵来提醒我们的时候，也求你赐我们力量，让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这样的一种带领。当圣灵能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悔改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谢谢你，求你来赐给服侍的弟兄姊妹恩慈，让他们能够 来在各自的岗位上服侍你的时候，满有从天而来的能力和果效。也特别的盼望你约束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不做啊，真的是使圣灵担忧的事情，或者说来压制圣灵这种感动的事情。谢谢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求圣灵来恩待和帮助我们，求圣灵来恩膏我们，让我们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